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12号，公元2017年7月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参观列城大昭寺，发言鼓励拉达克青年重视佛学；联合国人权高专向中国提刘晓波禁欲，官方称已邀国际专家为他会诊；援藏团体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拒绝中共申遗西藏可可西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前往列城大昭寺朝圣，并向聚集的民众发表讲话，教导拉达克青年要重视学习佛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7月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距离角兰萨尔河滨宫殿7里处的拉达克首府列城参观觉康大昭寺，沿路受到当地民众的恭迎。本台特派记者发来消息，达赖喇嘛尊者进入大昭寺时，向等候在那里的拉达克行政机构山林自治委员会代表、拉达克佛教协会成员以及上千民众摸顶加持，而后尊者向聚集的民众发表讲话，对拉达克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赞扬。尊者表示，每年访问拉达克，基础社会建设进步热烈的提倡，但尊者已告诫大家，欧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先进，但那并不能代表民众内心的幸福程度。指出拉达克民众祖祖辈辈信仰藏传佛教，尊者呼吁大家不该仅仅将佛教视为信仰，而是看作一门课程去学习，尤其是其中对心识的阐释。尊者说，大藏经300多部经论中可分成科学、哲理、信仰三部分，其中宗教信仰内容仅适合于佛教徒，而心识与一民学则可以被看作一门独立学科，适合属于不同宗教派别甚至无信仰者去学习。明天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2岁诞辰，尊者将与角兰萨尔和平宫殿出席当地民众举办的庆典。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高专扎伊德近日在日内瓦同中共官员见面，就刘晓波的状况表达了关切。与此同时，中共相关部门发布消息称，刘晓波接受治疗的医院已邀请国际专家为其会诊。国际记者联会也呼吁即将采访报道20国集团峰会的同仁们向与会的习近平询问刘晓波的状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的发言人于昨天7月4号透露，扎伊德已同中国官员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情况进行了会谈。路透社在相关报道中引述人权高专发言人的话指出，扎伊德近日向中国政府致信，要求同中国官员讨论刘晓波夫妇的状况。而6月30号当天，扎伊德于日内瓦同中国官员见面。报道指出，有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政治人物与国际人权活动人士加入为刘晓波发声的行列， 主张应准许刘晓波按照意愿离开中国接受治疗。路透社报道说，中共当局于日前告知德国、美国以及欧盟的外交官员，刘晓波现在的状况无法出国。随后，刘晓波夫妇的友人便透露，刘的状态可以行动，所以不存在他身体条件不适合出国一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言人表示，他们将继续同中方磋商。本月3号，沈阳市中共司法局于官网发布消息，称刘晓波正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接受由国内知名专家参加的医疗诊治小组的治疗。不少人士前往该医院探望刘晓波，却至今未能见到他。今天5号，沈阳市司法局再次发布消息，称医院邀请了美国、德国的专家参加刘晓波医疗小组。消息指出，应刘晓波家属请求，并根据医疗小组专家的意见，近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决定邀请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国际最权威肝癌治疗专家来华，参加由中国著名肝癌治疗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对刘晓波进行会诊。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习近平将参加于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而国际记者联合会、自由之家、无国界记者三家机构共同向习近平致函，要求立刻释放异议人士刘晓波，准许他们夫妇出国接受紧急治疗。呼吁信指出，习近平6月29号抵达香港时，有当地记者询问刘晓波的状况，但是他并未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更称，刘晓波的案件是中国的内政，因此拒绝透露讯息。多名异议人士还被警告不得为刘晓波发声。三个机构敦促习近平放行刘晓波夫妇出国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国际记者联合会还呼吁所有即将采访报道汉堡20国集团峰会的各方记者，能够向习近平提出刘晓波的问题，并且呼吁他准许刘晓波离开中国。各界在担忧因患癌而保外就医的刘晓波的病情。就在此时，另一名因患病而获保外就医的中国异议人士却传出在出狱当天便死亡的消息。据大纪元网站报道，2006年因代美国领事与访民见面而被捕的上海维权人士陈晓明，因在狱中身体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狱方未及时给予医治，使得病情恶化。中共建党日7月1号，家属为他办理保外就医当天，陈晓明突然死亡。据中国人权报道，陈晓明因患乙肝长期服药，他母亲多次为他申请保外就医都被拒绝，在狱中导致病情恶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日前发起活动，抗议中共将西藏可可西里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项目。近日有藏人特别前往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举办地波兰克拉科夫市，展示西藏国旗，抗议中共将西藏牧民世袭数千年的天然牧场冠名无人区，妄图进一步破坏当地的生态状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会议于7月2号在波兰克拉科夫市展开。中共当局已申报西藏的可可西里为参选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机构均对此表达忧虑，指出若申遗成功， 将加速危害当地野生动物与生态自然状况。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开幕当天，数名居住在波兰的藏人与原藏人士前往克拉科夫市，展示出西藏国旗与标语横幅，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藏人牧民的土地可可西里，否定中共提出的申遗项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早前发起联署，强调可可西里并非中共宣称的无人区，而是藏人世袭的天然牧场。中共侵占统治西藏60年来，将此地称之为无人区，看似是中共为保护脆弱生态而采取的积极行动，但是历史告诉人们，这绝非中共的真实意图。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在一份环境报告中指出，西藏民族几千年来敬畏万物的精神信仰，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习俗，得以让西藏高原上的人与生态和睦相处。但是中共政府肆无忌惮的采矿、开发旅游项目，已经严重威胁到当地生态和谐及牧民的生存状况，使得游牧民族文化濒临消失。因此，若申遗成功，可可西里境内的野生动物及生态环境将面临更大的人为危害。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强调，若无视申遗对西藏牧民的影响，就等同于在帮助中国将藏人牧民从传统家园驱赶出去，使得藏人的行动与生活习俗都受到中共当局的进一步管控。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胡平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答客问》。2006年1月，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小镇举办的一场法会上，用感性的语言呼吁藏人不要再穿戴和买卖野生动物毛皮。在场的藏人当即立誓，境内更有成千上万的藏人闻风而动，将价值不菲的皮毛制品付之一炬。有中共官员私下惊呼，我们严厉的法规和打击行动还顶不上达赖喇嘛的一句话。达赖喇嘛对藏人有多大的感召力，这便是一个证据。国王失去了王国，就不再是国王。然而达赖喇嘛永远是达赖喇嘛，就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他是达赖喇嘛。专制政权对流亡者的一贯策略是故意无视他们的存在，绝不肯和流亡者的代表人物坐到一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和流亡者的任何公开接触都是在增加流亡者的政治分量。但是中共当局却不得不好几次公开的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达赖喇嘛的代表是代表流亡政府，所谈的问题是西藏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对外否认他们是和流亡政府的代表会谈，也否认谈的是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只说他们是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谈，谈的只是达赖喇嘛的回国问题。这就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可以不承认流亡政府，不承认有所谓西藏问题，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达赖喇嘛就是达赖喇嘛，而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西藏总归是不正常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胡平撰写的《西藏问题答客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